好，耶稣一下来，他就开始这个医病哈，先医好长大麻风的，然后再医好百夫长的仆人，然后再医好彼得的岳母，三个医病，然后一个平静风儿海，然后再来就是把鬼赶入猪群。但你在看到这里面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在神机骑士当中拒绝了他，就如同有些人在他大有权柄的话语中拒绝了他，有些人接受了他。同样的种子撒在一个地方，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第14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了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医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各位，百夫长的仆，这里信心也蛮有意思的哈。我们很强调，甚至最强调，你自己要有信心。牧师有信心，师母有信心，教会有信心，全世界都有信心，你没有信心，那不好。不过我们也的确看到，圣经有记载，有些人不知道有没有信心，但他也得到好处。我们没有看到百夫长的仆人有没有信心，我们只看到百夫长有信心，他仆人就好了。你说，哎呀，今天听到这句话也很甚得安慰。陈牧师，以后你有信心就好了，我们就百病不生了，只要你有信心就好了。各位，有可能是这样，但你何必选那次好的？百夫长的仆人好了，如果他好，至终没有对上帝有信心，这好对他没有帮助。我们可能，而且常常是别人的信心帮助了我们，但是那个帮助如果只限于身体上的好，那就很遗憾。如果身体上的好让我们也开始对主有信心，那就正确了。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助别人不信到信，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帮助别人，怎么让人家病好，怎么让人看到神迹奇事，最后你自己要有信心，得到救恩，那才是好的，而不是身体好。别人的信心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别人的信心不能帮你灵魂得救，或者可以有帮助，但最后的信那一步要你自己。这里我们也没有看到彼得的岳母有多大的信心，我们只看到耶稣一摸他就好了。你说天下真有这种事哈？对，天下有这种事。彼得的岳母，你没有看他求一句，耶稣一摸他就好了。你说我发烧了一个礼拜，求了不知道多少次也没有好。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那重点还是我们希望我们继续信下去。你不要因为好像有些人的遭遇有些不一样，你就对神不满意。同样，你不要因为你现在好像是神特别优惠的样子，你就特别信的好像很坚定。总是建立在神的话上，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感觉上和环境和遭遇上。这里没有记载彼得岳母有没有信心，反正主把他医好了。但是我希望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有信心，或早或晚，那是上帝最终的一个目的。彼得岳母前面有没有信心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热退了就起来服侍耶稣，这就对了。记得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吗？你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就重这个轻那个。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服侍自己的私欲，我们服侍魔鬼，我们服侍世界上的王。我们以前服侍法老，我们一被拯救，我们就应该开始服侍拯救我们的上帝。上帝不需要被服侍，我们服侍拯救我们的上帝，就是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热情能力来服侍，我们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的，还有以弗所书还有彼得前书都有讲到，他身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恩赐赏给人。我们领受了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不是靠我们自己，靠自己不能服侍的，不断的靠着主，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很欢喜快乐的 在教会里也好，在我们上班的地方也好，在我们学校也好，我们随时流露出那个爱的生命来，那就是在服侍人了。那彼得服侍耶稣，那么我相信他也不是就什么要帮耶稣洗脚或什么事情，我想就是服侍耶稣的门徒，让我们大家彼此的服侍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然后下面这些人也是，他重点要显出耶稣的权柄，重点不再显出人的信心，显出耶稣的权柄，他说一句话就把这些通赶，这些鬼通通赶出去，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那这里也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又先讲出来了。第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有人根据这句话说，特别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说，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死，我们知道我们的病一定得医治。那我觉得不能这样解释。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指我们不，就是说我们耶稣胜过一切的疾病。那么如果合逻辑的讲，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会生病了，我们信耶稣人不会生病了，因为他代替了一切。可是我们明显会生病，如果生病向耶稣求，然后就一定会医治好，那我们何不把这个逻辑推成我们信了就不会生病了，因为信了就不会生病，这种代替比信了会生病但求他又好了还是要好得多，根本不要生病最好。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会生病，这个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意思就是在指耶稣在十字架上会代替我们承受所有的咒诅。这个咒诅的消除，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消除了，但这个咒诅消除的实际的每一个细节的应验，那要等到主再来。我们在今天世上，我们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我们也相信这个经历是完全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神让我们能够脱离多少这些的疾病，起码我们还是会死亡。那我们不因为我们会死亡会生病，我们就说神的话落空了，我们知道神的话都应验了，这些医病赶鬼的事显出他真是那个弥赛亚，要代人受过的弥赛亚。可是他还是来要人去信靠他，听上帝的话。所以当这么多人来了，越来越多人来了，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他就离开了。因为他不要人来跟随他只是吃饼得饱，只是病得医治，他要人来跟随他是信他，不是信他是医生，是厨师，是提衣食父母，是长期饭票，信他是信他是主，是救主，是神，是全心的来跟随他。当人有错误的动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明，人家只是不断的要请他来医治。甚至当有人要跟随他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看出那个错误的动机而拒绝了，或者说提醒了别人。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不是很好吗？有人要跟从耶稣了。跟从的意思有两个，一个就是信靠，你跟从一个向导就表示你信得过他嘛，他带的路是对的。跟从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顺服，他怎么指挥你怎么做，就是顺服。信靠是顺服，很相近但是不相等。他来跟从，我要跟从你，哎呀，我看你非常不错，我要跟从你。我们刚刚讲过，有人要跟从耶稣，耶稣说你们再想想看要不要跟从我，跟从我要撇弃一切来跟从我，其实跟从我就是要全心的信靠我，你不要半信不信的来跟从我，那对你痛苦，到最后也更难信。好，现在就文士要来跟从了，也许他也是看到耶稣有这么大的神力，他要来跟从了。耶稣就提醒他，耶稣不一定是拒绝他了，耶稣也许也是跟路加福音14章一样，叫你再去想一想什么叫做跟从他，你要付上的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必付上，我们要付上就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了，要把我们一切偶像以前所信的通通放掉。耶稣说你要跟我，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从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不要呢？那么各位，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跟从主是为什么呢？ 门徒在跟从耶稣的时候动机并不纯正，很多人要跟从耶稣就是你把罗马人赶走了，我做左丞做右相，我现在抬你的轿，抬完轿子成功了，你让我做行政院长或者做什么部长，这个不是真的信靠耶稣。那么耶稣希望我们信靠他的动机仍然是我们知道他是独一的救主，这是一个真理，当然会带来很多的好处，但那好处是次要的，这是一个真理，我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救主，他是独一的真神，我就要信靠他，因为这是事实，这是真理，当然也带来好处，但是就算没有任何的好处，就像我说我说这里有多少个灯，这个对我不会多一毛钱，但是我要说出正确的是一个真理，耶稣说出的真理，耶稣是真理，对我们有好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是真理，我就要这样信靠你。那如果你信靠这个真理会丧命，会什么都没有，你信不信呢？那当然，如果我信一个事让我有很多的麻烦，也许我不信了，但是如果这个真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我就不管什么样的情形我都要信，就算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也要信，要跟随他，因为这是事实，这是真理。当然我们跟随他，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他，其实我们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只是这个文是在跟随他，也许也只是想到一些好处。我一再的说，我们在信靠上帝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为了一些好处，哎，他很灵哦，真的祷告就好了，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需要信到一天，就算是祷告并没有好，我还知道他是真神，那个信的就是稳固了，并不是我们迷信，刚好相反，这就不是迷信，就是真的把它当神了。文士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你无论往哪里我要跟你，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哦。也有一个门徒，这已经是门徒了，所以在跟随耶稣，他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好，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来结束。各位，有人跟随耶稣，耶稣你们不要来跟随我啊！你要先想想跟随我是什么，你要全心的信靠我，这叫跟随我。有人已经跟随了，就门徒，他听到一件事，他老爸死了，哎，我回去埋葬我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各位，今天如果你们打电话给我啊，或者给牧师，哎呀，爸爸刚刚被主接走，我今天下午的这个培灵会不能参加了，我要去准备这些。牧师跟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上课吧。哦，这不近情理嘛。各位，因此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照字面来了解，那很多时候会是搞错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字面来了解，我们抓住它的精义，也并不是说这句话的意义就降低了，或者它严重的要求就可以打折扣了。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耶稣是至宝，你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失去了他。我相信他当然可以回去埋葬他的死人，当然可以，但是你可不要失去了这个至宝，那这个界限我们就很难画了。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他是至宝，生死各样的事没有一个应该妨碍我们信靠他。
八章的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也是天有不测风云，甚至特别讲跟着他哈。那在前面刚好就讲到说要跟从主，而且是要连死人都可以不要管哈。这个就专门跟从主就好了。现在有人就真的在跟从主，就跟我们信靠神一样。 可是信靠神一定有永远的福乐，一定也有今生的保守，一定有一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好处，可是不等于我们不会碰到风浪。跟从主到了船上，不但碰到了风浪，而且是忽然起了风浪，措手不及的，而且这个风浪是叫这些世世代代做渔夫的都没有办法处理，非常的害怕。那我想对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提醒，我们在主手里永远是平安的，但是不是说没有风浪，主会救我们在风浪中蒙保守。也很稀奇，我们说主会救我们，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不仅是好像把我们带到风浪里面，而且在风浪中我们的主睡着了。这些都感谢主哈，我觉得这些经文都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我们有很多方式来描述我们在主的手中，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好像羊在牧羊人的带领之下，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被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有很多方式。那这些我们在形容我们在主的手里，或者我们跟随主呢，通常我们都把它想成一种或者描述的方式就是一种非常平安的方式。各位是有的，但是我们整体来看，不仅有这种平安的方式，也有这种很恐怖的方式，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主把我们带到可安息的水边青草地，主也把我们带到死荫的幽谷。我们得在任何一个时候信靠主的带领，这个是最重要，不要在不如意的时候就跑掉了，不如意的时候就不跟从了，如意的时候就跟从，这就没有再跟从主了哈。那么即使是主好像睡觉了，那么我们仍然是寻求主。那么我想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学习哈，就是去叫主，就不断的去叫主。那我想这里把他叫醒了也就是叫主哈。主睡得很舒服很平安，因为他实在对天父有信心，对天父有信心，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来讲，也就是对天父把他带到的这个船上和这个船上的门徒有信心。相反的，门徒倒没有信心，就好像今天上帝把教会交在我们手里，上帝很有信心，神不会让我们搞糟糕的，可是我们没有信心。各位沈牧师，我马牧师，谢牧师，名义上来说我们是在这个教会带领的，可是起码我实在没有信心，我怎么带领羊群呢？我怎么牧养呢？我又笨又蠢又瞎眼又自大，那么很多错误。哎，可是很稀奇，神就把教会交到我的手里，交在牧师的手里，把你们交在我的手里。我们其实是互相靠着主有信心的，这是很奇妙的事。信靠主我们都会说，可是我们信靠主为我们所带领安排的，哎呀，我们常常受不了。可是你要知道，信靠主不是说将来在天上平平安的，信靠主是现在在世界上，主给我们的家庭也好，单身也好，主给我们70岁的年纪也好，80岁的病也好，主给我们健康快乐也好，主给我们如意和不如意的选举结果也好，你都要知道我们的主在掌管。哎，如果你不能够信靠这一点，你说我很舒服的时候我就跟随，那我们实在很难跟随，我们早就迷路了哈。哎，你看门徒没有信心，耶稣还有信心哎。我想耶稣这种在船上风浪，甚至连门徒都没有信心的时候，他还是有信心，这也有点像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可是耶稣却仍然把教会交在他手里，这是很大的恩典，不是他救我们而已，而是他把很不可能的责任和任务，我们担不起的也给我们，叫我们更多去依靠他啊！这不是叫我们更骄傲哈。好了，耶稣睡着了，但是表示他实在是信得过这些门徒，信得过上帝。那可是门徒来求他也很好，我说的这是一种祷告，叫醒了他，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啊。好，各位，我要各位去想了，如果半夜三更啊，地震很大，或者是台风很大， 小孩被吓醒了，被雷声吵醒了，你的儿子女儿或孙子孙女那么吓醒了，然后跑到你怀中求妈妈或者外婆或祖母救命，你当就抱他吗？啊，乖宝宝不要怕，奶奶在这里，虽然你自己也很怕，呵呵，地震太大的话。他半夜三更被地震吓醒了来找你，你一定安慰他，我们有困难耶稣一定安慰我们，对吗？对。但是他安慰的方式是把这些门徒在这里是骂了一顿，你说这很奇怪，门徒被吓死了，就是没有骂，没有骂耶稣已经不错了，你怎么不把那个不让我们避开这个风浪，没有骂耶稣已经不错了，我们来求你。求主的时候，主不但没有说哎呀宝宝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对不起，我睡觉了，现在你看你看我会怎么样帮你们解决问题，没有，耶稣先责备他们。我想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在这里有学习，当然我们常常都在抱怨上帝，觉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我想借我们的理性来看，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抱怨有理啊，毛泽东说造反有理啊，抱怨有理，这种结果我们不能接受。各位，我们有理，从我们理性来看，可是我们从神的权柄和慈爱来看，我们就不应该抱怨。这里为什么耶稣会责备他们小信呢？明明这么大的风浪，应当胆怯的，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因为这一群门徒看过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了，而且我们在马太福音上面看过，那个外邦人百夫长没有跟随耶稣的人，他都有信心说，耶稣你到我家我不敢当，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哎呀，连一个外邦人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已经看过已经经历过神这么多恩典的，我就求主帮助我啊！以前我是很喜欢抱怨，现在真是知道不要抱怨，因为已经知道主这么好了，你怎么还要不长进呢？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医生好，你又去找他，然后又怀疑他，那实在是对医生对自己都是一个侮辱。所以耶稣在责备是对的，虽然风浪很大，耶稣好像应该安慰他们，虽然风浪那么大，他们应该胆怯，可是如果他们真的信了耶稣，他们看过耶稣这么多的大能，他们应该不要害怕的。他们来找耶稣是对的，但是他们可以凭着信心在找耶稣，而不是抱怨耶稣好像在睡觉，而不是说耶稣好像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就是我想在这里，门徒来找耶稣总是好的，但是信心不够，我们在不敢说所有的时间，大概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又信主但是又信心不够。感谢主，虽然主责备我们，主还是先责备了我们，然后他责备了风和海，这很奇怪。我再举刚才例子，921大地震，小孩子吓死了，跑到奶奶的怀中。好了，我们先不说，我们也没有骂那个小孩子哈，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平静嘛哈，所以他哭，我们觉得是正常的。不要怕，不要怕，看奶奶帮你解决问题，然后就把那个地震，你把我的孙子吓坏了，现在我叫你停。我们不会讲这话嘛，对不对？或者台风一直在那里吹，我们做奶奶不会把窗子打开。风，你把我孙子吓掉了，我吓坏了，我叫你停。不会。可是这里耶稣好像很幼稚，有的时候我们哄小孩真的会这样哄啊。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是这样哄过我啊，就是抱着我，然后骂一下这个风啊，骂一下这些东西，好像让我也不怕了那个样子哈。耶稣不是在哄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旧约的时候诗篇好几次讲过哈，还有在小先知书里有提过哈，耶和华斥责红海，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这个海就吓得根基都露出来了。这诗篇106篇第九节，还有雅各的神啊，你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都死了。诗篇76篇第六节，你斥责外邦，你灭绝恶人。诗篇9篇第五节，我们是上帝的宝贝，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东西伤害了上帝的宝贝，上帝就斥责。这个斥责当然也显示在那个风和海，风海各位要记得也是上帝的仆人哈。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这诗篇119篇讲的，万物都要听上帝的话。当然在罪恶堕落当中都在，也多多少少都在反叛上帝，不过上帝的权柄还在进行，人不能拦阻，万物也不能拦阻上帝的权柄。那么耶稣就在这里表现出他对人的爱和对任何一个东西伤害到他的宝贝的愤怒。在保罗也对教会讲过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个人。那就是说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如果让我们的身体哈吸毒啊，或者是让它受到伤害，主会责备我们的哈，因为万有都是属他的。我们感谢主，神为着我们责备风和海。那风海里面，风海到底有没有意识，我们不知道，现在科学都说没有，但我们不晓得哈，也不知道有一天科学会不会这样说有。那但是呢真的很神奇啊，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有两个不平静，有两个责备，一个不平静是风海，一个不平静是那个门徒的心。有两个被责备的，门徒被责备，风和海也被责备。风海的不平静是冲着耶稣和他的门徒来的，门徒的不平静是他们害怕。耶稣责备门徒是为了他们的好，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以后不要随便再发怨言。耶稣责备风和海，就是要他们为神的儿女效力效命哈。哇，风海一停下来，哎，那我们应该是我们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哎，他们的心不是平静下来，他们心就稀奇，很稀奇。本来大概稀奇风浪这么大，现在稀奇耶稣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各位，这个反应其实还不够好，这个反应你只能说是一个理性正当理性的人的反应，但是还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反应。我们在后面看到耶稣还有一次算是平静风和海哈，就是耶稣有一次在五饼二鱼分给5000人，然后他走在海面上，那个走在海面上门徒也吓得不得了了。后来彼得还走下来，然后沉下去了，耶稣把他拉起来，然后上了船。上了船以后门徒就拜了他。我想在这里门徒缺少的一个就是他们应该敬拜耶稣。当上帝解决了我们问题，我们不是只有稀奇，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应该献上感谢为祭，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仅献上感谢为祭，我们应当敬拜他，传扬他啊。